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金正恩握手啊，极尽铺张的场面与冷淡的会谈议题啊；第二个是中国税局追税 A 股上市公司啊；第三个是台湾立委高金素梅贪腐案刑求12年。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8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节目新闻报道，中国 A 股市场最近出现了一股上市公司集中补税潮。从今年5月到6月，中国税务总局向几十家上市公司追税，那么这些公司陆续补税，陆续补交税款和滞纳金合计超过24亿元。其中爱尔眼科补税补交了 5.24 亿，云南铜业补税 5.12 亿，爱施德补交了 3.08 亿。那么这些上市公司表示，补税的原因来自国税局的税务稽查、稽查整改和年度汇算的调整。税务局没有做出行政处罚，企业主要是以补交税款和滞纳金的方式完成整改。那么集中补税事件引发市场的剧烈的波动，部分上市公司公告发布之后，不仅龙头企业市值大幅缩水，而且中小企业的股价也普遍下跌，引发投资者对企业税务风险的担忧。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补税涉及的问题大部分发生在几年前，那么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2020年前后。原本被企业这个没有发现的税务漏洞、合规漏洞啊，你想搞几年前啊，那么陆续的在追债、追他们的追税啊，那么地方财政越来越困难啊，所以于是呢，这个国税局就开始大规模的查税啊。从去年1月到11月，总共查了多少？查了1818名明星网红啊。那么让他们补税补了多少？15亿。去年个税收入16187亿，增长 11%。一方面是海外资产查税的结果，另外一方面中国国内也在使劲查税。那么从去年以来，中国税务局要求上市公司自己查，不但要补交税款，还要追几年前的这几年来的滞纳金啊。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纪委和地方纪委6月2号集中通报10名官员落马，那么涉及中央巡视系统、金融机构、地方政府、住建系统和高校系统。当然最受关注的是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李小红。那么这通报第一个就是他。李小红是原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中纪委时期的重要下属。那么李小红落马意味着中共的这个中纪委系统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整肃啊。那么外界也关注这个巡视系统和纪委系统它的权力结构的变化。与此同时，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因为这个刘神玉矿难被调查，随后长治市纪委6月7号再次通报，沁源县应急管理局的局长孙小华，还有沁源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副队长岳晓东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从调查范围来看，刘神玉矿难已经从安全事故已经上升成为地方贪腐案件啊。那么另一方面，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6月8号公布了多起重大安全事故调查结果。那么调查显示，2024年7月9号，陕西省商洛市高速公路这个桥梁垮塌事故，造成62人死亡和失踪。那么官方调查认定，监理单位、检查机构和施工企业在施工、监理、检测、验收、 所有的环节长期造假，最终酿成重大事故。国务院安委会同时点名青海黄河特大桥垮塌，四川阿坝红旗大桥垮塌，河南陇海铁路施工边坡塔垮塌，山东招远金矿事故等等，这五起安全事故累计造成90人死亡或者失踪。从官方公布调查的结果来看，这些事故不是一个单一的事故企业违规操作，它涉及到施工监理、检测验收以及监管多个环节共同失守。那有些项目甚至出现了全链条造假，就每个环节都在造假。这事故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工程建设和它的安全监管体系出现了什么制度性缺陷啊？这个制度性缺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中国所有的基建项目都有风险，因为它是制度性缺陷啊。所以从矿难引发的官员落马啊、贪腐案，到桥梁垮塌背后的系统性造假，中国说明什么？中国的安全生产问题已经演变成为监管失灵、权力腐败的问题。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共的治理问题啊。第三条新闻 ，HS 报道，中东局势再次升级。伊朗6月7号向以色列发射11枚弹道导弹，以色列拦截了所有的导弹。随后，以色列空军6月8号上午空袭了伊朗的军事目标，这是4月8号美伊停火以来以色列第一次直接攻击伊朗境内目标。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表示，以色列这次行动主要是针对伊朗的地对地导弹发射设施以及与能源产业无关的基础设施。那么这一轮危机开始始于以色列6月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回应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那么在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前几个小时，川普曾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川普要求以色列不要对伊朗进行报复，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并且影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那么虽然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但最终仍然接受暂时推迟行动。不过美国官员认为以色列只是暂时让步，并没有放弃军事险象。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官员表示以色列袭击贝鲁特并没有获得美国的批准，换句话说，以色列的行动并非在美国支持下行动，而是自行推进军事战略。川普后来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以色列最终必须接受。川普甚至说，我发号施令啊，内塔尼亚胡不发号施令。结果今天内塔尼亚胡袭击伊朗啊，然后川普又在推特上发帖说让他停下来啊，说明美国和以色列他们正在分道扬镳啊。这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 NBC 的节目叫这个与媒体见面，6月7号播出了对美国总统川普的专访。川普在节目中说自己从来没有承诺过让美国卷入战争。川普说，我没有保证过不会发生战争，否则我为什么要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那么对于持续三个多月的伊朗战争，川普说他反对无休止的战争，但是伊朗战争只进行了三个月，不属于无休止的战争，好吧啊。那么纽约时报指出，川普的这番表态违背了川普在2024年总统竞选期间的承诺。当时川普多次表示不会让美国卷入新的战争，并且在胜选演讲中承诺结束战争，不是发动战争。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伊朗战争累计的支出已经达到290亿美元。与此同时，燃料价格上涨引发选民的不满。那么对此，川普在 NBC 的专访时承诺，一旦战争结束， 燃油价格会下降，但是对于结束战争的具体方案，川普没有谈到美伊进谈判的进展。川普在采访中批评加州州长选举和洛杉矶市长选举存在问题啊，计票过程存在问题。川普又说，民主党正在偷走选举。NBC 的主持人威尔克要求川普，你拿出证据来。川普没有提供证据，就开始骂这个 NBC， 说你有政治偏见啊。NBC 是腐败的媒体啊。最后他说我受够了啊，把那个麦克风一扔，就结束了采访。这次采访成为周末的话题啊。第五条新闻，美联社报道，菲律宾南部外海6月8号早上7点37分发生里氏 7.8 级强烈地震。地震目前已经造成了35人死亡，12人失踪，有200多人受伤，有7万人撤离家园。地震的震中位于菲律宾最南端的叫萨兰加尼省的外海，最南端，菲律宾最南端再往外。那么震源深度33公里，震中距离首都马尼拉超过1000公里，这是菲律宾今年以来最强的地震。那么当天正好是菲律宾暑假结束后的开学日，所以地震发生的时候，很多学校正在举行升旗仪式，强烈的晃动引发这个学校师生的恐慌，上百名学生在疏散中受伤，有一些学生吓得昏过去啊。那么受灾最严重的是菲律宾南部，叫这个圣托斯将军市啊，震级达到7级，有一栋2层楼的教学楼和商业楼宇，还有一些商业建筑瞬间倒塌，至少7人死亡。当地警方说，很多人下落不明啊，失踪了啊，救人员正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这是第六条新闻。法广报道，香港政府6月8号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提出修改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律。根据新的机制，即使某项行为本身并不属于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列明的罪行，只要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案件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就可以按照国安案件程序处理。这就扩大警方对案件的调查、拘捕、检控以及审讯程序，就适用国家安全案件的特别规定，就是把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个案件的范围无限扩大，扩大到只要特首出一个文件，这就是国家安全案件啊，疯了吧？香港就千万就不要再去了啊！香港政府表示，相关附属法律将会以先订立后审议的方式处理，法律刊宪就生效。刊宪宪报，香港政府有个宪报，宪报是什么？就是通知，我发出通知，我准备干什么？通常是发通知，我要通过一个这样的法律，然后交给立法会，立法会通过之后再实施。他这次更操蛋。他直接刊登宪报就立刻生效，然后再交给立法会审议。立法会还有意义吗？立法会完全没有意义了。香港已经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疯狂嘛。香港社会已经变成一个政府为所欲为的一个这样的地方。香港人权咨询中心指出，新的机制进一步扩大了行政长官的裁量权。未来一宗原本不属于国安罪行的案件，只要得到行政长官的证明，就可以进入国安法律框架处理。这将以进一步的削弱香港司法独立和人权保障。人权已经没有保障，不叫削弱，香港的人权已经没有任何保障。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中央社报道，台北地检署6月8号宣布，依贪污等罪行起诉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等24人啊，并对高金素梅刑求啊这个12年6个月，高金素梅的助理张俊杰 刑求16年。高金素梅因为亲中立场和相关言论备受争议。高金素梅最受关注的争议事件是2024年6月他在立法院质询时脱口说出我们的习近平主席。当时引发台湾民众和舆论的批评，甚至要求检调单位介入调查高金素梅的动机。那么检方调查发现高金素梅涉嫌以人头助理低薪高报的方式诈领这个助理费、加班费、年终奖金，总共合计787万新台币贪污。那么另外高金素梅还被控在疫情期间违法从中国输入了 7.4 万剂快筛试剂供他人使用。检方同时指控张俊杰涉嫌诈领补助933万。那么今年2月台北地检署指控高金素梅涉嫌诈领这个补助费和补贴，搜查了高金素梅住所和办公室，并约谈了高金素梅和多名团队成员。那么高金素梅三次接受警方传唤调查，后来以100万新台币交保。现在案件由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向台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检方指出高金素梅长期担任民意代表，却利用职务的机会反复犯罪，侵害国家法律啊，并严重破坏立法会清廉的形象，而且犯案之后否认罪行，毫无悔意啊，应该重判啊。第八条新闻，法广报道，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6月8号指出，中国近日以海上交通执法名义进入台湾东部海域，本质上是认知战和法律战，目的是营造中国对台湾东部海域拥有管辖权的印象，挑战台湾主权。日本和菲律宾上个星期宣布启动正式谈判，讨论划定双方在台湾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边界。消息公布之后，中国海警局和交通运输部随即在台湾东部水域展开巡逻和海上执法行动，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认知战啊。那么6月7号中国派出一艘万吨级的海巡船，另外还有三艘公务船组成的巡航编队进入台湾东部海域活动啊。海巡署指出，中国巡航编队不但进入了台湾限制性水域，甚至闯进了12海里以内的东沙岛禁止水域啊。台湾海巡署随即派出7艘海巡舰全程监控，并采取广播驱离、近距离并航以及造浪压迫等方式应对。经过一天的对峙，台湾海巡舰6月8号把4艘中国公务船驱离限制性水域。第九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6月7号在金刚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年度最大规模的实弹演习啊，名字叫富士综合火力演习。那么这次演习最受关注的是日本新型的远程导弹25式，叫25式高速滑空弹啊，发射装置部署啊。那么这是第一次亮相，25式高速滑空弹属于日本正在重点发展的远程武器，也是日本近年来建立反击能力的核心装备之一。那么演习是模拟日本离岛遭到攻击之后的防御和反击作战，陆上自卫队出动3000名官兵以及16式机动战斗车、眼镜蛇攻击直升机啊等，展示从阻击敌军登陆到夺回岛屿的一整套作战流程。受乌克兰战争和伊朗战争的影响，无人机作战作为今年重点的演习科目啊。演习现场展示了反无人机战术， 自卫队员使用具备自动瞄准功能的步枪击落飞来的无人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到现场观摩，当天演习总共发射了 69.5 吨弹药。那么分析认为，这次演习主要的假想敌当然是中国啊。也就是说，如果台海发生冲突，那么距离台湾110公里的冲绳县和与那国县岛可能成为前线啊。另外 ,NHK6 月8号发布的5月份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 60.7%， 比上个月下降 0.5 个百分点，不支持率是 26%。那么政党方面，自民党支持率是 35.4%， 比上个月下降了 2.8%。 另外11个政党的支持率在 0.2% 到 36% 之间，远远低于自民党。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来自推特消息说，阿尔巴尼亚政府6月7号宣布暂停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斯纳在当地推进的豪华旅游项目啊。不过呢，几千名抗议者仍然坚持抗议啊，他们要求彻底取消项目，驱逐投资方，并调查官员是否存在贪腐行为。阿尔巴尼亚的豪华旅游开发项目是由库斯纳旗下的私募基金推动，项目的地点位于萨赞岛和纳尔塔泻湖保护区啊。开发内容包括度假村、酒店、公寓、别墅、游艇码头啊。这最近施工开始进行，引发了全国的抗议活动。那么从6月3号开始，成千上万的阿尔巴尼亚民众连续多日走上街头，反对库斯纳的开发项目。那么抗议者高喊这个反贪腐取消项目的口号，并举着印着川普女儿伊万卡肖像的海报，要求伊万卡和她的丈夫库斯纳离开阿尔巴尼亚。这家人真的是不干什么好事啊，没有一个好东西啊。第十一条新闻，法国世界报报道，法国外国数字干预安全局6月4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啊，中国大外宣的虚假新闻网络由13个新闻网站组成，目标受众覆盖89个国家和地区，重点是面向说法语的欧洲国家和非洲国家。报告指出，这些网站总共有13个网站，13个网站都是发布有利于中国政府的内容，想把中国塑造成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者、人工智能、航空工业和绿色发展的领军者。那么这些网站还宣扬，如果法国和中国保持一致，就能得到经济上的好处啊。法国外国数字干预安全局认为，这是中国操纵西方公众舆论的典型案例。调查还发现，这13个网站和中国环球电视网络 CGTN 存在着直接关联。从去年年底以来 ，CGTN 发布的2975篇文章当中，有2307篇经过轻微的改写就转载到这个虚假新闻网络当中啊。网络安全专家指出，这个大外宣网络的技术投入和运营成本相当高，它显示幕后操盘者拥有很充足的资金。不过调查同时发现，这个大外宣网络宣传的效果并不理想，这13个网站在脸书和Threads 等社交媒体上发起过好几轮推广活动，但是单次推广的浏览量从来没有超过过15000次，它有什么用啊？共产党竟是中间就有贪污啊。大外宣2/3都被贪污掉了，所以1/3啊，估计1/3拿来花的啊。第十二条新闻，捷克广播电台报道，捷克布拉格市法院6月5号受理了布拉格高等检察署起诉光明日报驻布拉格记者杨一鸣的案件。布拉格高等检察署指控杨一鸣在捷克监视并搜集参院议长维德奇以及前众院议长艾达莫瓦 韦德奇和埃达莫娃支持台湾，并且多次批评中国政府，他就去监视他。根据法院文件，杨一鸣是中国公民，2024年开始以光明日报驻布拉格记者的身份在捷克工作。捷克警方今年1月逮捕了杨一鸣，此后杨一鸣的罪名是为外国势力从事未经授权的活动罪。那么如果罪名成立，杨一鸣最高刑罚是5年。这是捷克新的国家安全法生效以来第一次的案件。西方情报机构和研究机构都认为，中国官方媒体、驻外记者和中国国家安全局以及情报系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经常大家说的新华社驻外记者，很多人都不是记者啊。这是第12条新闻。第13条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今年5月刑满出狱，由上海第一中级法院判富察1年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中国政府仍然限制富察出境，富察无法离开中国返回台湾。富察现年55岁，出生在辽宁沈阳，担任过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副社长。富察的妻子是台湾人，09年富察移居台湾，后来取得台湾身份，并创办了八旗文化出版社。八旗文化出版中国政治历史和社会议题的书籍，不少书籍被中国政府列为禁书。那么富察是2023年3月返回上海办理注销户口的手续，结果被上海市国安局秘密逮捕。那么上海第一中级法院去年2月判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他有期徒刑3年，并剥夺政治权利1年。那因为之前已经坐了2年，所以实际上国际特赦组织指出，这起案件释放出的信号是中国政府任意使用国家安全罪这个口袋罪处理台湾人士。台湾人只要进入中国，就可能面临不透明的司法程序，还有长期拘押以及出境限制等风险。台湾人要听明白了你到中国大陆虽然你认为你是他们的同胞，但是你有可能面临刚才他说的不透明的司法程序，有可能跌进一个口袋罪就是国家安全的口袋罪这是第13条新闻。第14条新闻，路透社报道，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会在6月11号开幕，直到6月5号美国国务院才向伊朗国家队和部分随从签发了入境签证。伊朗队有15名随队人员被拒签，其中包括伊朗足协的主席塔季以及部分教练和工作人员。另外，美国国务院还要求伊朗队只能比赛当天进入美国，并且在比赛结束后当天离开美国。那么按照惯例，各国足球队通常会提前抵达比赛的举办地那么在比赛当地建立训练基地，并且在比赛前几天进入比赛的城市，适应气候和场地。那伊朗队原来计划他的训练基地设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但是美国政府对伊朗公民实施旅游限制，伊朗队只能把训练基地改设在墨西哥边境的叫蒂华纳。而且伊朗队的参赛资格一直充满了不确定性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伊朗战争双方关系恶化。那现在呢，伊朗队的签证问题虽然得到解决伊朗队可以参加世界杯，但是你当天进入当天出去的这个签证安排，这对伊朗队非常的不公平那么根据赛程安排，伊朗队小组赛3场比赛都在美国2场在洛杉矶，1场在西雅图。这就意味着整个伊朗队在整个小组赛期间必须频繁的往返墨西哥和美国之间，每场比赛都要进行跨境旅行。那么伊朗方面批评美国政府的签证安排严重影响球队的备战，认为美国将体育问题政治化这就是体育问题政治化，很小气 川普政府就是小里小气啊，这没什么，也不一点也不意外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金正恩握手，极尽铺张的场面和冷淡的会谈议题。习近平终于到了朝鲜。6月8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携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和金正恩夫妇握手。这是习近平7年来首次访问朝鲜。那么中国去年举行抗战93阅兵，习近平在北京招待了另外两个独裁者，一个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就是金正恩，一起参加93阅兵式。韩联社报道说，朝鲜迎接习近平极尽铺张啊，机场红毯铺地啊，航站楼悬挂着朝中两国国旗，机场还用朝语和中文书写巨大的标语啊，欢迎习近，热烈欢迎习近平同志啊，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团结万岁啊。那朝鲜方面安排了上万人的欢迎队伍，他们挥舞着鲜花，高喊着口号，身穿着朝鲜服装啊，那么孩子们载歌载舞啊，习近平的座驾在仪仗摩托车队的护送下，前往欢迎于市举办的金日成广场。那么整个平壤清空了这个习近平车队经过的街道，并且部署了25万市民在习近平的车队两旁街道上挥舞这个两国国旗跟鲜花，高喊这个中朝友谊的口号啊，每根电线杆都挂着五星红旗和朝鲜国旗啊。那么到了金日成广场啊，这个习近平和这个彭丽媛下车，金正恩跟他的夫人一起鼓掌欢迎啊。那么金日成广场中央啊，悬挂着金日成跟金正日的画像。那么央视报道说，中朝两国领导人就习近平跟金正恩的大幅画像悬挂在金日成广场的正中央，画像两旁用中朝双语书写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那么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向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那么金正恩就陪同习近平登上检阅台，军乐队奏响了两国国歌啊，鸣放礼炮21响，双方共同检阅了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啊，仪仗队用朝语高喊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啊，两人还一起观看了分列式。那么平壤的群市民和青少年身穿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气球，高喊中朝友谊的口号，欢迎中国的贵宾。然后习近平跟金正恩沿着红地毯前行，向这个欢迎的群众和青少年挥手致意。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着中朝两国双语欢迎语录的气球啊。随后呢，习近平跟彭丽媛就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把他们送到了迎宾馆啊，金正恩倾举国之力安排了一场对习近平的欢迎仪式啊，甚至出动了白马骑兵仪仗队啊，场面相当的豪华。那今年的规格超过了2019年6月习近平当时访问平壤啊，当时也是习近平跟这个彭丽媛下榻的宾馆也是锦绣山迎宾馆。今年锦绣山迎宾馆扩建啊，朝鲜是去年10月大规模扩建锦绣山迎宾馆，那新的建筑群就包括这次习近平跟彭丽媛 下榻的那个主楼。2024年6月，普京访问朝鲜，也就下榻在这个景区山的这个迎宾馆。当时这个新的主楼还没盖好。金正恩跟普京在锦绣山的玫瑰园散步，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今年3月访问朝鲜，那么下榻就是迎宾馆，就住的就是主楼，那今年4月王毅访问朝鲜，朝鲜外相崔善基也是在锦绣山的迎宾馆招待王毅跟王毅会谈，那么这次呢陪习近平出访朝鲜。蔡奇中办主任外交部长王毅，最特别的是何立峰没去啊，有点意思，有点意外啊，理论上何立峰应该去啊。何立峰不去呢，那还是要强调党的系统啊，党的系统。何立峰是副总理啊，政府序列。那王毅虽然是外交部长，是政府系统，但是外交部长你不去不像样，所以外交部长去，理论上中联部长也应该去。那么6月8号下午，金正恩和习近平在锦绣山迎宾馆举行会谈，这是整个访问的核心。那新华社就报道了两个人在会谈中的讲话，习近平指出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友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三不变，支持朝鲜不变，支持金正恩不变，支持双方关系不变啊，就三不变啊。然后习近平提出了四点意见发展中朝关系。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基础啊，我们往来啊，我们有政治互信啊，这第一。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啊，提升务实合作啊。那么中方愿意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啊，就是给你哦，你跟我好，就这些个好处啊。那么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互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啊。第三是坚持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的纽带，加强教育、文化、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诚交流合作啊，就搞民心工程啊。第三呢，就是战略协同啊，第四啊，战略协同啊，这就是习近平提出来，意思就是你跟我好啊，就有一系列的好处啊。那金正恩表示，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的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念信念，那么彼此珍惜珍视代代传承啊。他说呢，去年九月我和习总书记在北京会晤之后，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啊，就是已经给钱了啊。那么由衷的感谢习总书记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啊，那么朝方各个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的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那么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啊，那么这个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啊，讲一堆啊。那从双方公开的会谈内容来看，态度就相当的冷淡啊，话都是好听的话啊，但是内容呢还是比较单薄啊。习近平态度很直接啊，朝鲜你回到原来和中方的合作的轨道，中国会提供 这个以前肯定是超过以前规模的援助和支持啊，这个习近平就是差不多就这个态度啊。那金正恩的态度其实有点模糊啊，就笑嘻嘻啊，笑嘻嘻呢，就是你说啥我都接着啊，你上说啥我都接着，就这个态度。那么从新华社的稿件来看，会谈没有触及灵魂啊，就是说双方没有，你看这个行文你就知道，双方没有达成皆大欢喜的历史性合作共识啊，这有点像什么呢？这有点双方还是有隔阂，一个是怕被骗财，一个怕被骗色。这用中国的这个短视频的这个段子，就是这个结果可能会是白菜烂在地里，猪呢就饿死在圈里，一个怕骗财，一个怕骗色啊，大概就这样。那朝鲜劳动新闻6月8号发表了习近平的文章，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新篇章。习近平说，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啊，中朝两国守望相助，命运共同啊，是社会主义的友好邻邦啊，中朝传统友谊，两党两国两国人民共同财富啊，讲了一堆，主要是强调传统友谊啊。那么但是啊，他最后这么说，他说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就在习近平抵达朝鲜前几个小时，劳动新闻6月7号发表金宇正的文章，金宇正是金正恩的妹妹，文章特别强调朝鲜核计划绝对不允许谈判。金宇正现在的身份是朝鲜中宣部副部长，他是朝鲜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宣传的关键人物，他发表文章当然很有权威性。金宇正说，朝鲜核计划不可逆转，我们将核武器的国家地位视为绝不可谈判的事项，我们不会容许任何危险。文章强调，美国任何试图否认或者挑战朝鲜核武国家地位的企图在法律上是无效的，任何人都不会被美国单方面的修辞声明所束缚啊。所以基本上你看金宇正的口气很强硬，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丝毫不容商量啊。朝鲜现在应该差不多可能有50个核弹头，但是朝鲜最大的短板是它的运载武器啊，就你得有洲际弹道导弹才能把核武器打出去，你没有这个核武器，没有运载火箭，你这个核武器你打不出去没用。所以现在朝鲜是重点发展它的火箭技术啊。那么韩国统一研究院分析师洪敏认为，中朝两国在协调习近平访问朝鲜的过程中，肯定已经确认过不会讨论朝鲜的核问题、核计划，所以金宇正的表态应该就不会构成不礼貌的问题，因为习近平去朝鲜啊。但是金宇正的表态会让习近平很没面子，为啥？因为中国曾经非常坚定的反对朝鲜的核计划啊，朝鲜当然不会忘记中国非常积极的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大家记得啊，六方会谈。而且在06年到17年这十多年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多次投票赞成支持制裁中国朝鲜的核计划，都是支持的啊，所以朝鲜肯定不会忘记这条。所以金宇正的文章当然也会提醒中方，我现在已经有核武器了，这是我们的立场，不容置喙，就算是中国你也不容置喙。你想这话习近平听了肯定会不舒服的啊。那近年来中国对朝鲜核武器的立场有所改变，有所演变，为什么？ 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随着中美对抗日益激烈，中方现在觉得朝鲜拥有核武器，对美国、对韩国都可以形成制衡，所以中方现在对朝鲜的核武计划呢，基本上不说话，也不说赞成，也不说反对，基本上就不说话，那就相当于默认，啊，相当于默认。但是金宇镇这篇文章一出来，在习近平到的前一天刊登出来，啊，当然中方肯定有点尴尬。那这两天呢，中朝两国官媒都在渲染双方的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但是和2019年习近平访问朝鲜相比，这次金正恩的腰板就显得更加挺直了。所以金宇镇的文章就是例证，而且你看照片，你看现场的照片，双方都没笑，整个的会谈都没笑。而且金正恩坐在那儿的态度跟以前就不一样，以前那点头哈腰，那这不是，这次不是，这次的态度还是腰板挺硬啊。纽约时报有篇文章啊，文章说表面上看这是一次传统盟友之间的高层互访，但背后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中共正在努力重建对朝鲜的影响力。他说7年前习近平访问朝鲜啊，那金正恩跟川普的核谈判陷入僵局啊，联合国又制裁朝鲜的经济又不行，而且高度依赖中国，所以呢当时的情况跟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俄罗斯跟朝鲜迅速靠近，2024年双方恢复冷战时期的共同防御承诺啊，朝鲜向俄罗斯提供炮弹、导弹、军队啊，俄罗斯向朝鲜提供石油、粮食、外汇和军事技术啊，所以这个朝鲜跟俄罗斯的这个交易彻底的改变了朝鲜的战略处境。那以前朝鲜只有一个依靠，就是中国啊，现在朝鲜可以依靠两个，一个是中国跟俄罗斯啊，所以呢，《纽约时报》说，金正恩第一次拥有了在中俄之间进行平衡的空间啊。他说这是习近平访问朝鲜的背景，重要的背景。习近平并不担心朝鲜跟美国接触，但是令习近平不安的是，朝鲜越来越靠近俄罗斯。那对中国来说，朝鲜最大的价值从来就不是经济，是地缘政治缓冲区，这跟我们的看法是一样的。那中国希望朝鲜稳定，不要脱离自己的影响范围，但是普京的介入削弱了习近平拥有的这种主导地位，所以过去几年中朝关系在降温，朝俄关系在升温啊。那俄罗斯不仅向朝鲜提供经济支持，最重要的是提供军事技术的合作，改善他们的火箭、核武器的发展研发，这就意味着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正在被俄罗斯取代一部分，至少部分。所以习近平这次访问朝鲜本质上就是重新确认中朝关系。那么中方向平壤释放的信号就是，中国依然是朝鲜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中国依然拥有朝鲜问题的话语权。但是从金正恩的角度看，这次访问同样重要。为什么？俄罗斯虽然有提供武器技术跟能源，但是中国掌握着朝鲜最重要的贸易渠道，朝鲜大部分的物资需求还是来自中国，还有就是中国的投资、中国的游客、中国的边境贸易对朝鲜不可替代，非常关键。所以金正恩也不想得罪中国，金正恩想给习近平面子啊，让习近平放他一马。但习近平要金正恩表态，你得表态归顺我。但是金正恩并不想在中俄之间选边站， 所以他是想走钢丝。所以对于金正恩来说，最理想的局面就是利用俄罗斯牵制中国，再用中国牵制俄罗斯，双方的心态就是一个这样的心态。所以双方在你看会谈你看双方的面色都很凝重啊，面色很凝重。其中有一个我觉得跟什么有关，跟核武器是有关系的。因为伊朗战争证明什么？证明金正恩的核武器战略是正确的。伊朗这个遭到美伊联军的进攻，不就是因为他没核武器吗？对金正恩来说，对吧？啊，那朝鲜现在手上握着核武器，他怎么会放弃？他肯定不会放弃。你想一下，乌克兰证明了没有核武器，你会被攻击吧？啊，你放弃核武器的后果吧？伊朗证明什么？证明你还没有研制成功，你就面临的后果吧。我现在已经研制成功了，我肯定不理你了。所以呢，事实上这件事情对中国来说，可能中国的立场在变，但是中国也会利用核武器对什么？对朝鲜施加压力。所以这件事情基本上双方有很多博弈的地方。所以从会谈你可以看到双方是一个博弈的态度啊，博弈的态度。纽约时报说这次访问表面上是在巩固中朝同盟，但实际上是处理中朝俄的三角关系啊。所以我的观点就是金正恩的态度有点模糊，这就对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还没有看周末的新闻汇总跟新闻评论的网友，可以今天可以再看一下啊。还管着呢啊，还是有效的。观点，习近平这次到朝鲜学习如何穷兵黩武，闭关锁国的情况下维持统治，万万没有想到朝鲜没有向中国学改革，中共在学向朝鲜学封闭啊。中共不用学朝鲜的封闭，中共学封闭，中共封闭起来经验都有的是啊，跑朝鲜去啊，不用跟朝鲜学啊。疫情你看一下没有，疫情中共封闭完全熟练得很啊。坐办上海最近三个星期孩子生病，症状像新冠，也传染给我，班上有几个孩子感冒发烧，有老师肺炎，验血说是细菌感染，但是儿科开的国产头孢吃了不管用，后来去三甲医院看进口头孢才管用。观点，数字海禁只是中共恶毒的路线实践，他的恶毒政策必定导致人们会利用各种机会去瓦解他，还是要相信我们年轻人的反抗能力。我们从疫情到现在已经教会了很多人翻墙，也鼓励身边的人去国外旅游，能够改变掉一个人的想法，就是在瓦解中共的统治基础。最后我还是希望在墙内的网友们尽可能安排好自己，能逃就逃吧，感觉大的已经来了啊。OK， 嗯，最近有一些中共有一些动作还是值得警惕的啊，比如说最近对外汇的管制越来越严格啊，这个是值得大家警惕的啊。关门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在动。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在动。其实你可以看中共的政策从疫情后开始发生很大的改变。疫情是个最关键的时间节点。疫情结束之后很多东西都变了。我觉得疫情对中共来说至少它实现它做了一个检验。什么检验？数字集权工具的检验。健康嘛。那习近平的自信一下子爆棚，你看 我把中国人给全关在家里，完全能够搞得定，就这个意思。中共因为疫情对所谓的东升西降还是有很大的自信，但只不过呢，疫情一结束，中国经济崩了，我相信这超出中共的预期，这经济崩得这么快，崩得非常快，这才几年时间，三四年时间，啊。拐点中国投资海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偷技术、偷商业秘密、偷政治机密，这才是中国政府最恶心的目的。嗯，那就是这个网友说的很对，就是他自己不会研发的，他不会研发。你说华为它的经营规模非常的大，他研究过啥？他研发过啥？他当初在全世界各地都设什么实验室、什么科研中心？在俄罗斯设什么数学研究所，在什么法国、英国都设各种，结果搞了啥？啥都没有啊！一封锁，啥都没有，所以没有研发，没有研发这回事啊！所以他要搞技术，他就是偷，要不就是买，买是不让他买。你现在欧洲，你看欧洲跟美国把门一关上，日本就更不用讲了，日本跟想都别想。日本想都别想，企业就不会卖。美国现在就指望不上了。欧盟现在就也开始堵了。从丹麦开始啊，对吧？观点：天灾瘟疫，所有都没有权利，所有都没有权利独裁中共深重，注定中共是全人类敌人。OK。观点：开始在外企设党支部，外企慢慢的撤离大陆，资本再也不会回到大陆去，国内经济永远也没有2000年的繁荣了，没有希望，没有原因再繁荣了。提问：新闻看到最近很多大陆的人在炒美股，我已经受身在外，可以去炒一下吗？感觉国内这么艰难，大家也要炒美股，我现在有机会不炒感觉浪费了。不过我没有炒过国内的 A 股。那国内不让干的事情多了去了，你是不是都要干一遍？除了这个以外还好多呢，读书啊，看，改变你自己的认知啊等等。我觉得你还是要先，你有空先做点其他中共不让你做的事情，看看会不会更加过瘾。炒股票这件事情，我一直认为投资这件事情是个技术难度非常高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要做这个动作，要好认真的学习一下啊，就是大家想一下，这件事情跟什么有关？跟你的钱有关。钱跟什么有关？跟你的生活状态，跟你的生活品质有关，还跟你的一家老小有关。所以这件事情不能够轻易去动。你要做，当然你要有把握，心里有底才行。而且你当然你我有100万，我拿个10万8万不影响我的生活的前提下，我去做这个动作无不可。但是要谨慎，为啥？因为它关系到钱，那任何人都要重视钱，因为它关系到你的生存啊。情况：央视员工2011年出国，当时刚刚接触外网，看到六四事件的那些东西，我简直是热血沸腾。当时在小部门当头，每天晚上舌战群儒，同事间很多人不认同我的看法，我可以说是反共先锋。后来调到大部门，我也不当头了，现在是小心翼翼的自己偷偷的看。所以请老师理解我们在国内的那些不敢实名说出习近平三个字，我理解了，理解了啊，理解了。大家别在意啊，别在意。OK， 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